哈利路亚，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长职负责人以及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在一天的忙碌之后，我们聚集在神的圣所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那今天小弟要用一个泉源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跟大家一起来做学习，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是我们的宣道周的第一天，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主耶稣的道理是要叫别人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来得到益处，是因为要叫别人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让他的生活，让他的生命可以变得因主的这个福音变得更好更完美。那今天这个题目是一个泉源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这是记载在雅各书。那我们先来看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们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能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这段经节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用舌头来颂赞那为父为主为父的，也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口来赞美神。那我们来参加聚会，我们听了很多道理，那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我们的灵性可以不断的借着我们的这个聚会，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提升我们的灵性。那但是这边又这个圣经又说，但是呢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这边特别讲到说，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这指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然后也许也是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我们呢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那边讲到说，神呢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所以呢，我们来赞美神，我们来敬拜神，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又来咒诅，就是指的是你言语上跟别人有了这个争执，让你动了怒，你用这个你的舌头用话语来咒诅，来让这个人得到他，让他的因为我们的话语呢，然后呢得到了没有办法得到造就。这就是讲的，这是咒诅。我们用舌头赞美神，但是我们又用舌头来咒诅人。然后这边第十节讲到说，这个颂赞呢跟和咒诅呢从一个口里出来，这边雅各长老特别讲到说，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这边讲到说，我们必须要完完全全的，我们口里所发出来的就是要可以造就人的，而不是应该有咒诅的话语呢从我们口里出来。这边讲到说，这是不应当的，也就是说这是不符合我们在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所以这边继续讲到说，泉源可以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这里指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话语从口里出来，它可以同时发出这个甜的跟苦的水吗？这个甜的水可以让别人饮用，可以让别人得到造就，但是这个苦的水呢是没有办法让人饮用，然后没有办法让别人来得到造就的。那第十节这边讲到说，这是不应当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段经节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 口里面所要讲出来的是要颂赞神的这个话语，那这些对弟兄姐妹没有造就的这些咒诅的话语，这些会让人跌倒的这个话语呢，不应该从我们的口出来。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雅各书呢第二章的26节这边讲到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呢，雅各书一直强调的是我们要有这个行为来配合我们的这个信心，也就是说我们要言行一致。所以第二章的26节这边讲到，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然后信心呢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也就是我们听了道理，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行出道理。这个我们所听到的，我们言行没有办法一致。但是呢，我们看说第二章的26节之后呢，继续讲到了这个舌头。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舌头呢，这边讲到说，这个舌头是最难制服的。那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的言行要一致。那我们先请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的22节到24节。22节讲到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自己看自己本来的这个面目，看完走后随即忘记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边雅各书第一章22节开始讲到说，我们听到呢也要行道，如果我们只听到没有办法行道呢，这是就像我们人，我们照着镜子，我们没有办法，当我们离开之后，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这个面貌，也就是说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这个缺点。当我们离开了之后，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缺点，我们并没有办法一直来查验我们的这个缺点。那25节讲到说，唯有详细查看，也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我们在听到，我们读过了，那我们也要读懂，而且也要读活。也就是说我们查看了这个圣经，那我们读了圣经，我们也要将这个圣经的这个道理，主耶稣的这个道理完完全全的行出来。这就是小弟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泉源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这边告诉我们，第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在追求表里一致的这个属灵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听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行出来的道理，我们必须要一致的，也是我们听的道理，我们必须将我们所听的道理这样子行出来。那我们如果看第三章呢，继续讲到这个舌头，那第三章第二节讲到说，若有人呢在这个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舌头呢，这个我们讲话要完完全全的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舌头，控制我们所讲的话，谨慎我们的话，这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必须花心思来去学习，来灵修自己，这样子我们所讲出来的话呢，才能够没有过失。那这边讲到呢，第三节到第六节呢，这边就用了很多的比喻，讲到说，如果说我们这个舌头虽然很小，但是呢，它影响的这个能力是很大的，甚至呢，大到呢，我们无法想象，而且呢，我们无法去掌握。在第三节这边讲到说，这个舌头呢，就像这个举环呢， 是放在这个马嘴里面，叫这个马呢可以去控制这个马来调动它的全身。那这个舌头呢，它虽然很小，那像这个舵一样，它可以呢来控制整很大的这个船来航行它的一个方向。那舌头呢在白体里面是最小的，但是它却能够说大话，也就是它不断的来吹嘘，它是白体中最重要的。那甚至呢这边讲到说，舌头呢就好像这个火苗，然后呢它是最小的火，但是它却可以点燃很大最大的这个树林，它可以燃烧一整片树林，甚至这个燃烧的这个程度是我们所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有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话，我们会让别人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这往往是我们所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也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去控制的。那我们可以来看圣经几个例子，我们可以来看士师记的第八章。士师记第八章，我们请看一到第三节。第八章第一节，以法莲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过强过亚比以谢所取的葡萄吗？神已经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这边讲到一个例子，讲到说这个以法莲人呢，他们到基甸这里来，来这边来邀功，那甚至来质问这个基甸说，你们去跟米甸人来征战呢，为什么没有来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子让我们呢没有来参与这样子的这个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因为这件事情呢跟这个基甸大大的这个争吵。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甸用很和缓的这个言语呢来回答说我所行的呢岂比你们所行的，也就是说你们的功劳是最大的，我所行的呢不算什么。甚至讲到说，以法莲呢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取的葡萄吗？也就是说你们以法莲呢在收获季节之后所剩下的这个葡萄也比我们这个亚比以谢，也就是基甸呢所属的这个族所摘的葡萄还来得大来得多。这边一再的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甸呢一直将这个功劳呢来归给这个以法莲。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以法莲人呢的这个怒气就消了。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请看士师记的十二章，我们请看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既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到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来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那我们再看第六节的后半段， 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这边我们也看到一个例子，这个以法莲人呢还是一样的到了这个耶弗他的这个到他面前呢，用言语来挑衅。我们在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说，以法莲人呢到了这个基甸的面前也是用言语来挑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基甸呢却用和缓的这个言语让他们的怒气来消失。但是我们看到这边以法莲人呢，他们也一样的到这个耶弗他的面前来挑衅，甚至他们讲说，我们呢必用火呢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也就是说我们呢要来消灭你们。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弗他呢却对他们说，你们呢没有和我们一起跟亚门人来征战，我召你们呢，你们来，你们既没有来救我脱离，也就是说我去邀请你们跟我们一起来征战呢，但是呢你们却没有来。那在这边讲到说，是因为神呢将他们交在我的手中。然后呢第四节讲到说，这个耶弗他呢就遭拒了这个基列人呢与这个以法莲人来征战。然后呢这边讲到说，是因为呢以法莲人呢说他们是逃亡的人。那这个讲来说，这个耶弗他们呢说他们是逃亡的人呢，有一种嘲笑的这个意味。那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个他们两方就起了这个征战，然后以法莲人呢被杀的有42,000人。我们可以看这两个例子，一个是用言语来让这个对方的怒气来消失，但是呢一个呢却没有用这个温和的这个言语来让对方的这个怒气来消失，甚至因为这样子呢彼此征战。那这边讲到说，这个以法莲人呢被杀的有42,000人。我们可以看到说，以法莲人两次的用言语来挑衅，但是呢第一次对方这个基甸呢却用这个温和的这个言语来让这个怒气来消失，但是呢第二次呢却没有这么样，对方呢却没有用这么样的温和来对待他，反而双方起了征战。然后也因为这场战争呢，以法莲人有42,000人被杀。那我们知道说，他们都是以色列人，都是这个12支派，都是弟兄姐妹，就好像我们在教会，我们也是弟兄姐妹。那但是呢，我们在讲话的这个当中呢，我们会往往呢，我们会因为呢，我们所讲的话不恰当，我们所讲的话一带的这个怒气，所以呢，让对方呢来受到了这个损伤。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过雅各书3:9-11里所讲的，我们来颂赞神，但是呢我们又用话语来咒诅，来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呢雅各长老说，这是不应当的，也就是说这在我们的这个圣经的教导里面，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活当中，这是不应当出现的。所以呢我们要追求表里一致的属灵生活，我们听从道理所教导我们，就是要行出道理来。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控制，要去谨慎我们的这个言语。那所以呢我们更是要因为这样子不断的来提醒自己，要来让我们所听的道理跟我们所行出来的这个行为呢可以一致。但是呢我们却往往呢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言行一致的这个属灵生活。这也是我们在这段经节当中我们所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就是我们要追求表里一致的属灵生活。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追求表里一致的 属灵生活呢？我们来看雅各书，雅各书第三章的十七节，第三章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呢，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边圣经告诉我们，唯有从上头来的智慧，这也是我们这周这次呢，我们宣道周的一个主题，从上头来的智慧，唯有从神那边所恩赐给我们的智慧，是没有污秽的，是纯洁的，而且呢是使人和睦的，而且是温和，是顺服，会替别人来着想，怜悯别人的，并且呢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且没有偏见，你没有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而且呢你没有假冒，你不是这样子很虚假的表现出来。这边第十八节甚至告诉我们，并且呢使人和平的呢，这些让人和睦的人呢，他是用和睦来撒种，甚至结出神所喜悦所赞许的这个果子，也就是公义的这个果子。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要控制舌头呢是困难的，但是呢我们唯有靠主耶稣所恩赐给我们的这个智慧，我们才可以来有这个圣经所教导我们，我们才可以有将这些纷争、这些嫉妒纷争呢，从我们中间来除去。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追求表里一致的这个属灵生活，虽然我们听了很多道理，但是呢，我们必须借着主耶稣所恩赐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智慧，上头来的这个智慧，让我们能够将我们所听的这个道理行出来，而且让我们可以来控制我们的舌头，也就是让我们在讲话当中我们可以造就别人，让我们在讲话当中可以没有过失。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追求表里一致的属灵生活。那圣经呢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第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恼浪、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呢，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这边呢，保罗这样子勉励我们，说污秽的言语呢，你一句都不可出口，这些没有办法造就别人的话呢，我们一句话都不可以出口，我们只要呢随的事情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说话的目的呢，就是要叫听见的人呢因为我们的话得到益处。这边也告诉我们呢，我们要这样子做，不要叫神的圣灵呢，在我们所领受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在我们心里面为我们来担忧。那这边讲到呢，这些不好的事情呢必须从我们中间来除掉，而且我们必须要彼此来饶恕，彼此包容，就像神饶恕我们一样。所以呢，虽然说我们在言语上面我们呢有很多的这些过失，可能我们在弟兄姐妹的这个相处当中，我们会有一些误解，我们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那但是就像圣经这边所勉励我们的，我们所说的话呢，就是要造就别人，而且呢，我们要将这些东西，这些没有办法造就别人的话呢，从我们中间来除掉，而且我们要彼此来饶恕，就像主耶稣这个神呢，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一样。那我们也知道，在罗马书十五章那边也告诉我们，我们坚固的人呢，我们要担当不坚固人的一个软弱，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坚固的人，我们在道理上在灵性上高的人呢，我们对一些不坚固的人呢，我们要用这个信心，我们要用心呢来去包容他，我们要去包容这些不够坚固人的一个软弱。那第二点呢，小弟呢要跟大家勉励的，就是唯有健全教会，兄弟和睦相处，才能有力量将慕道者引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第一点讲到说，我们要追求表里一致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活。那我们在追求属灵表里一致的属灵生活之后呢，我们唯有健全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来和睦相处，我们才有这个力量将这个慕道者来带领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在弟兄姐妹的这个相处上呢，我们有时候呢会因为误解，那彼此呢有一些心结，那甚至会闹得不愉快。那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宣道呢，我们是对外来宣道，但是我们内部教会里面，我们要先健全，我们必须要和睦相处，我们必须要彼此包容，我们才有这个力量来对抗那个属灵的这个恶者，也就是魔鬼。我们对外来战争，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团结一致，我们又怎么样能够跟属灵这个属恶魔的来征战？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打胜仗，将这个慕道者带领到神的面前来呢？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言语上面我们难免会有一些纷争，那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必须用爱彼此来包容，那我们也互相要来学习。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出来的是不应当的。那我们来看诗篇133篇，诗篇133篇的第一节，133篇第一节，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边大卫讲到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这边讲到的呢，不只是我们属肉体的这个弟兄姐妹，这边也包括我们属灵的这个我们属灵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我们也知道说，在腓立比呢，它是一个保罗一直称赞的一个教会，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腓立比教会呢，他们虽然有爱心，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圣工的这个同工上面呢，他们也有软弱的地方，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请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我们看到这边保罗呢来勉励腓立比教会的这些 长职呢，可以跟他来并肩作战，那甚至呢，他也来劝了这两个姐妹呢，就是有阿爹跟寻都基，这两个人呢，保罗说要在主里面来同心，也就是说，虽然在做了不一样的这个圣工，但是呢，最要紧的就是要在主里面来同心。这边也讲到说，他们呢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个姐妹是非常爱主的两个姐妹，她们因为爱主，所以呢，她们愿意因为主的这个缘故，她们愿意将主的这个福音来传扬给更多的人来知道。但是呢，我们看到说，这两个人因为或许呢，在这个工作的这个方法上，在工作上面彼此的意见不合，所以呢，造成彼此的一些嫌隙、一些不合的事情。所以呢，这边保罗呢来劝勉这两个姐妹，希望呢他们可以在主里面来同心，他们在这个福音上面与保罗一同劳苦，他们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他们让更多的人得到造就，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办法来同心，这是保罗觉得美中不足的事情，也是保罗写这封信来劝这两个姐妹。然后呢，小弟有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同工，他在这个他的这个任期之内，在他的负责人的这个任期之内呢，他带领了很多的这个慕道朋友来信主。那在福音工作上面呢，他完完全全的这个投入，甚至他花了很多的心思来关心这些慕道朋友，很多的这个心血，希望这些慕道朋友可以更明白主耶稣的这个道理。那但是呢，他因为个性太急躁，那很多事情呢求好心切，那在这个沟通上面呢，就时常跟同龄呢发生了这个言语上的这个冲突。那但是大家呢，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这个教会福音的这个缘故，大家也不断的来包容这个姐妹。那但是呢，也有不少的这个同龄呢，他们在这个团队的这个事工的团队当中，因为这个姐妹的这个言语呢，然后受了伤，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来离开了这个福音团队的这个工作。所以呢，虽然这个姐妹她带领了很多人来信主，但是呢，美中不足的事情在跟同龄的这个相处上面，也造成了一些同龄的一个伤害。那我们也知道说，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一直要将慕道朋友来引到神的面前，我们一直要将慕道朋友带领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内部我们却没有办法和睦相处，我们内部呢，我们并没有完完全全让神的名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我们内部因为我们彼此的这个言语上的一些误解、一些冲突，我们没有办法让神的名来得到荣耀，我们没有办法让内部来团结一致，所以我们能够带领慕道朋友的力量是有限的，因为呢，我们内部没有办法来团结，我们没有更完全的这个更有力的这个力量来对抗我们这个对抗这个属灵的这个恶者。没有办法来将更多的慕道朋友来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唯有呢来健全教会，弟兄和睦相处，我们才有这个力量来将慕道者更多的这个慕道者来引到神的这个面前。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样的福音工作都一样的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因为爱主，我们因为从主耶稣那边 我们所领受到的这份爱。所以呢，我们因为主的这个爱的缘故，我们愿意花心思来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来努力。但是呢，没有哪一样的这个福音工作，没有哪一样的这个宣道工作是比较重要的，每一样的这个宣道工作都是重要的，都是一样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尽责任。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十六节，九章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我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我们花时间来做这个宣道的工作，我们花时间来做这个福音的这个工作，我们都是在尽一份责任，尽主耶稣他所交付给我们的传福音的这个责任。所以呢，我们更是要学习主耶稣虚己的一个样式。我们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边告诉我们，保罗呢告诉我们，我们要以主耶稣的心为心，也就是说我们要来学习主耶稣这种虚己，这种仆人的这个形象。我们必须学习的是主耶稣这种虚己的这种形象。所以呢，当我们在福音工作上面，我们在圣工上面，我们做了，我们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因为这是我们所当做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虚己来面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相信我们更有这些属灵的这些力量来彼此包容，彼此来互相的来让对方得到造就。所以呢，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追求表里一致的属灵生活，那我们也要来学习彼此和睦，让我们有更多更强大的这个力量，将慕道朋友呢引到神的面前来。那第三点，我们要讲到当我们的这个泉源，我们的水变苦了，我们要怎么样呢？就像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这个马拉，这个马拉的泉水苦了，没有办法喝。所以呢，当我们的泉水，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没有办法让别人得到造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这段经节，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五章的二十二节，我们请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方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摩西呢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了这个马拉的这个地方， 大家都想喝水，但是这个马拉的水呢是苦的，没有办法让人来饮用。所以呢，第二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说，摩西呼求神。摩西他遇到这个水变苦，这个水是苦的，他是呼求神，他寻求神的帮助。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呢只是他将一棵树呢丢到水里，水就变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马拉的水呢怎么会变甜呢？是因为摩西呼求神，也因为神指示他，因为神的这个作为，所以呢让这个马拉的水从苦的变成甜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的泉源我们变苦了，我们今天我们的泉源是没有办法造就别人，是没有办法来让别人饮用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没有办法造就别人。我们的属灵的这个灵命是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就像摩西这边说，他呼求神，而且神造神的作为呢，让这个水由苦变甜。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要呼求神。如果我们所行出来的，我们的泉源是苦的，没有办法造就人的时候，我们要呼求神，我们要靠神的力量，我们要将我们这苦的水来变甜，我们要将这个没有办法造就别人让别人饮用的这个泉源来变成甜的，变成可以让别人饮用的这个泉源。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一个泉源可以同时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一个泉源发出来不是甜的就是苦的，它可以同时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口，我们来颂赞神，但是我们又用我们的口跟弟兄姐妹，跟我们的这些同事，这些朋友，跟我们的家人，我们造成言语上的不和谐，造成这个言语上的这些纠纷，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颂赞神，但是我们又一方面我们又没有办法来造就别人。就像这个泉源，它不能同时来发出甜的跟苦的水。当我们知道发现我们的泉源已经变苦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习摩西，他来呼求神。我们要来学，只有来呼求神，只有依靠神的作为，我们才可以让我们已经变苦的这个泉源重新变回甜的这个泉源，来让别人得到更多更大的这个造就。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宣道的工作虽然是对外的，但是呢，我们唯有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唯有团结一致，我们才有更多的这个力量，我们才有更多的这些能力去跟属灵的这个魔鬼来征战，我们才有更多的这个把握，将更多的慕道朋友带领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我们的泉源是苦的，我们又怎么样能够造就别人呢？所以呢，今天小弟就用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也借着这个主题，那我们来思考，我们在宣道上面，我们在跟弟兄姐妹的这个相处上面，我们更应该学习的是什么？我们更应该来追求的是什么？然后也愿神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侍奉的脚步，那也愿神来带领我们教会圣工，我们宣道工作的这个发展，那求主来带领。那最后我们来唱诗，赞美诗224首。
主查看。 见我心事一念，背负心肠就注视也好怜，擦我心田不吝谢先见长，不吝微笑留待乐根源，深沐露天殷勤无一不见，恳求照亮照亮我的心田，使我圣洁与主灵交不倦，却恩心敬畏凡事圣灵，时常充满我心，炉火眺望使我灵犀不息，朝露听使我完全求主领导，直到不乐天。